好，谢谢大家今天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呢，很欢迎你，不管你是在哪里，在家、在车上，还是在公园里面，我们都非常高兴你来跟我们一起。我是 Nora， 我是专门负责这里的儿童事工的。那我们现在呢，在暑假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个 YouTube 的一个频道，那么有我们教会里面呢，对儿童所做的一系列的敬拜、赞美，还有一个好玩的课程。我们希望呢，大家也能够在暑假期间，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小聚会，我们会一起来吃吃冰棒呢，说说话，聊聊天。那我们也有在四五年级的小朋友中呢，或者是中学生，还有我们的这个大学生，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成年人也都有在周间有一些互相连接的一个小组活动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你可以从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来这个要受邀请加入。好，我们一起来敬拜。那敬拜完之后呢，我们的 Brad 牧师要来为我们证道。大家好，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很高兴你来跟我们一起同在同庆祝。那我呢是这里的主任牧师，那我很想跟大家讲说，我们这边呢这个教会是一个很有爱的教会，我们好高兴，如果你是新来的，我们实在很高兴你来加入我们。那我们还没有开始讲到之前呢，我要来分享一下我们教会现在的情况。那我们现在一直在做网络上面的这个直播，那应该大概有18、19周了，那已经好几个月了，好像好长了哈。那我心里面也觉得我们这样的聚会形式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那我觉得呢，我很想亲自来告诉你们说，我并不喜欢在网络上做直播的正道。那这个几个月呢之间呢，我呢就常常收到一些邮件呢，或者跟人家说话呢，然后呢有人跟我说，你是不是很喜欢这样的一个讲道方式呢？我想澄清一下哈，我实在不太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我很喜欢呢是能够看见我们的会众，我们很喜欢呢能够跟大家有亲密的眼的接触。但是这个季节是一个非常的不同的季节，这个季节对我来说，这个冲击性的程度呢，跟这个季节对你们的冲击性的程度是一样的，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这个充满了我们需要思考地方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所以我想你要来听到我说这句话，我好喜欢，希望能够跟我们大家是面对面这样子的来一起聚会。我也很喜欢要一个礼拜有4场聚会、5场聚会。我也很希望呢，我能够跟大家能够充充满满的一欢欢喜喜的一起。但是呢，我现在呢，因为没有办法呢聚集，然后我们呢教会有5、6千人，但是呢我们一次只能有聚集只能允许25个人，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样子要来弄这个事情，怎么样让我能够来跟大家亲自的见面哈。所以我就想让你知道一下，虽然你们没有到教会来，我们呢在幕后还是做很多的工作的。那我们呢一直在为这个教会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往前进行，我们一直在想办法，一直在尽力的要有一个创意来做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聚会。那我们也很需要要有实际要能够落实，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的确跟以前不太一样。所以那我们在这个谈论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想说，那我们要开始比较有创意，我们开始要多种不同多元化的一个教会的形态，我们要在这样子的一个疫情的局限之下却能够展现出一个新的创意来。那我们就了解说，我们呢看到政府呢他给我们的这一些限制呢，那我们要来看看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开放教会，跟以前非传统式的教会哈开放不太一样，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有一个创意性的教会。那我们已经开始想了大概有一个月了哈。那我们一个月之前本来想说我们就要开始进入这个 Phase 2第二期的开放哈，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又退回到第一期来了哈。那我们几天前呢，我们看到呢觉得说我们呢进入一个新的属灵季节，这个属灵季节是神要来挑战我们，要让我们能够激发出创意来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呢 就是在同工当中呢，我们就一直在想，怎么想，怎么样子制造更多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在现有的这个限制之下，我们还能够让教会正常的来运作。那我们呢也可以做这个是网络上的敬拜，我们也可以做网络上面的这个小组，我们也可以做网络上面的不同的交流。我们就是能够透过网络呢，能够让我们能够还是有连结，让我们呢还是能够像教会一样，我们像教会一样，虽然我们不能够实体的在人与人实体上的聚集，但是我们可以借着网络，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情感上精神上来做交通，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现在呢渐渐的要来开始来想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说这个疫情到底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但我知道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努力的在想办法，我们要设法让现在现有的时间跟空间上的限制不能够限制我们教会的聚集。我们不一定要在实体上面人与人之间实体的聚集，我们可以在精神上情感上在网络上面有交流，有聚集，这个就是一个教会。那所以呢，我就想要邀请你们好不好，我们可以邀请几个朋友，然后到你的家里面来，然后呢一起来看我们的讲道。我们呢就是不一定人要到教会，我们在家里面或在自己的院子里头，我们邀请几个人一起来看，然后呢邀请你的邻居，邀请你不信主的朋友一起来看我们主日的讲道，一起来跟我们敬拜，这样子就是教会了。然后呢我也要邀请你，你要来祷告。我们祷告呢是神呢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权柄跟特权，让我们能够在祷告里面呢去跟神有一个交流，跟神有一个交通。我们来祷告，让在祷告中让神的国临到地上，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来知道，都能够来认识这位神，这是一个好美的事情，是不是呢？所以教会呢最美的一个见证就是我们能够在一起，让我们人基督徒们在一起，我们也邀请不信主的人在一起，让神来恢复他所创造的人性。所以这个圣经上的话语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在这个世界上此时此刻，好像大家每一个人都对这个世界或者是事情都有他们自认的看法跟见解，但是我们一切的看法跟见解还要回到我们的这个圣经的话语里面来。唯有圣经里面的话语呢，这样的一个声音呢才是真实存留到永远的。这个世界呢充满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与声音，这些事情都不能够持久的，一切都是要过去的。所以好，那我们现在来打开到我们的圣经《使徒行传》第十章。那我们今天呢要看的这个经节呢是跟上个礼拜连续下来的。上个礼拜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个彼得的生命中呢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奇妙的事情。那这个彼得呢他呢是一个追求耶稣的人，那当神给他一个意象是他无法明白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僵在那里了。他呢没有办法来了解到底神给他看到的意象是怎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却有一个人呢来敲他的门，要邀请他到这个外邦人的家里面去。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是彼得呢刚开始来经历什么叫做圣灵的带领，怎么样子来顺服这个天国文化的原则。那这个天国文化的原则呢就彰显在这个我们今天要读的经节里面去里面。那所以这个情形呢，经节里面讲的这个情形跟我们现今呢这个我们现在所处的疫情的这个状况是有一些可以类比的地方的。好，那这个彼得呢他呢看到一个异象之后，看见这个布里面呢载满了一些不洁净的这个动物跟食物，所以他心里面还正很好奇的时候呢，那么呢就是有人来敲他的门，那他就真的跟着这个陌生人走了。好，那我们这边呢使徒行传十章23-27节就延续着我们上个礼拜停到的这个地方。好，那么十章23节开始说，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宿， 次日，他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跟他一起去。又次日，他进了凯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他的亲朋好友在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的脚前拜他。但是彼得拉他起来说：你起来，我自己也不过是人。彼得和他一边说话一边进去，见有好些人来聚集。所以你看哈，彼得呢，他从他住的地方，然后呢，他走了一整天到另外这个城，那这个去见这个人哥尼流，是他根本从来不认识的人，而且这个哥尼流是外邦人，彼得是犹太人，外邦人跟犹太人是不相干的，可是彼得呢，他却是这样子的走了这么远的路来看这个哥尼流。那这个哥尼流呢，他见到彼得的时候呢，他呢依照这个犹太人的规矩，他看到彼得呢，他敬重他，他就跪下来拜他。那么呢，在十章二十六节的时候，彼得说，彼得呢把他拉起来说：你起来，我也不过是个人。好，那这个彼得呢，他呢把这个人扶起来，你知道吗？扶起来那就是要摸到哥尼流，对吧？那你我们今天好像文化里面没什么，就是这样子把它拉起来一点，没什么嘛，对不对？但是在当时的犹太文化背景里面呢，彼得是犹太人，那他呢，如果当时的犹太人如果跟这个外邦人有任何的关系的话呢，是完全不被允许的。好，你不可以跟外邦人一起说话，你不可以跟外邦人有任何的接触，他外邦人是不污秽粗俗的，他们是不圣洁的，是肮脏的。但是呢，彼得呢，他却是把哥尼流呢从地上这样子扶起来。所以你知道彼得的这样子把他扶起来的一个动作，就是表示说我跟你是平等的。他在说哥尼流，我跟你是一样的。所以呢，彼得呢就在二十八节里面说，对他们说：你们可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结交来往本是不合规矩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粗俗或不洁净的，所以我一被邀请没有推辞就来了。所以现在请问你们为什么叫我来呢？所以呢，这个彼得的意思就是说， 我也不知道我来到底要干什么啊，我也不知道说神让我来这里要干嘛，但是我只知道呢，神呢告诉我说不要称呼别人是粗俗或不洁净的。好，所以神是这样子告诉我的。所以彼得呢也就是在跟哥尼流说，你知道吗，这些事情我都不太懂的，你知道吗？昨天呢，我在昨天的时候，我还觉得你们这样的人是我们不应该有任何关系的，我不应该摸你们，也不该跟你们讲话，跟你们就是一概不应该有关系的。但是神呢，他在彰显一个我不懂的事情给我，所以这个是昨天神才教我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要怎么办。反正呢，我就是按照神的意思，我就过来了。所以你想，是不是在这样24小时之内，彼得的整个概念就在翻转了？他在24小时之内呢，之前呢，彼得是觉得这帮人跟他不相干的，但是24小时之后，他居然就站在这个不接近的人的家里。所以你想，你看到神怎么样子来称呼就是粗俗或者污秽的人，神呢让彼得说，你不可以认为或看他们这些外邦人是污俗或不洁净的。所以我们在跟人讲话或称呼人的时候，这个话语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可以随便的称呼人这个不好的一个称呼。所以我们怎么样称呼人，怎么样跟人说话，这个词语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呢彼得呢就是他用很公平的一个这个平等的地位来跟这个哥尼流说话。所以我们呢也要注意，我们在跟人讲话的时候，我们要 注意我们说话的方式很重要，我们要让圣灵不时的在我们的里面来给我们提醒，让我们说话不得已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好，那第三个就是呢，我们就看到彼得的改变。你看彼得呢，从24小时之前他是从天看到天上下来的布呢满载了污俗跟不洁净的东西，哈，彼得是看到的时候他觉得，哦，这些东西是不洁净的，但是呢到他现在跟哥尼流说，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污俗或不洁净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神的心，神呢看的都不是仪文规条，看的都不是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神看到的都是人的心，他看到的就是人，神所关心的是人。所以呢这个耶稣呢，我们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耶稣在地上他的执事的时候呢，他经常就去接触那些不被人看重的人，在这个团体中呢最下级的人，那他们去摸这些不洁净的人，耶稣呢他经常就是刻意的去接近这些人。那所以呢这些人都是呢在这个犹太人中呢认为不可触摸的，是下阶层的人，不用去太特别注意的人，但是呢耶稣呢他却经常的去注视这一些被宗教忽视跟被社会所抛弃的人。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他的心，耶稣他总是到那一些需要他的人那里去。所以跟这个宗教人士不一样，宗教人士他们重视他们的地位，重视他们的位阶，但是耶稣都不重视。宗教人士呢重视跟他位阶相等的人来交往，使得他们的地位可以更加提升，但是耶稣他却往这个阶级最低的人那边去。好，那我们这个精神呢是从路加福音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解释的最好哈，里面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接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在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到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拉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在以利沙先知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麻风病人，但除了叙利亚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些话，就怒气填胸，就起来把他赶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穿过去走了。所以你看看这边呢，耶稣指出上帝感动的两个人就不是犹太人，而就这样指出的时候呢，这个宗教人士们大家就受不了了，就要把他推到山崖去把他杀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上帝呢，他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他总是他做事他有一个模式，他有一个他的原则，就是他总是在那一些自称信实的人之外做工作。他的工作并不只是在于那一些知道他的人或者是知道神的人，他能够在这些自认为知道神的人之外来工作。好，那我们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了，你知道吗？如果耶稣他是神，他自己只是说了上帝把他的恩典临到两个外邦人的身上，那耶稣就差点被这些人推到山崖下给他弄死了。那么彼得他去到哥尼流的家里，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呢？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为什么彼得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到一个外邦人家呢？我们这个不是像我们现在东串门子西串门子那样随随便便的交往的，不是那么轻松自在的。当时一个犹太人他们到这个非犹太人的家里面，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那彼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是不是说呢，彼得呢心里面真正感觉到说他接受到神的恩典，而他能够把这样子的恩典能够延伸带给那一些其他的人的身上，而当他 看到别人也接受神的恩典的时候，他得到那种全然自由释放的那种感受，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一个感受，那完全自由释放的感受感动了彼得这样子去做呢？好，那我们再继续看29节里面，这个彼得跟哥林流说，所以我一被邀请就没有推辞来了，现在请问你们为什么叫我来呢？所以彼得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但是神已经跟我说了我必须来，所以我就来了。那你来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呢？所以呢，你看彼得来，他并没有说来说，哦，我就很懂，我就知道我来了，我就是要叫你做这叫你做那。彼得去到了外邦人家里，他是先问他们说，我也不知道我来要干嘛，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这边在发生什么事情。好，那所以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叫 Gabe， 你知道他呢他经常呢去到别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就会问别人说，你有没有什么我要帮忙的，或者是说，他说，你们现在在做什么？所以他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就是他总是让别人先说话，所以他会去询问别人说，你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啊？有什么事情在你生命中发生呢？讲来给我听听呢，而不是说带着一个姿态去到别人家里，看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要来告诉别人怎么做。好，那在这边的时候就是我们再继续看呢，在使徒行传10:30-33，里面说，哥林流说，四天前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下午3点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明亮的衣裳站在我的面前说，哥林流，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你的仇祭在神面前已经蒙纪念了，你要派人往约帕去，那请那称为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皮革机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刻派人去请你，你来了真好，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吩咐你的一切话。那么呢，在34里面说，彼得开口说，我真的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不但如此，在各国中那敬畏他而行义的人都为他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就把这道传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传扬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了拿撒勒人耶稣，这些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到处奔波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和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人。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天使他复活，使他显现出来，不是显给所有的人看，而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人中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审判者。众先知也为这人做见证，凡信他的人必借着他的名得蒙赦罪。这个是把在这一刻所发生的事情完全把人的历史改写了。在这里呢，在34呢这个彼得说，神呢是不偏待人的神。那么呢，彼得呢，他呢看到呢这个神圣灵的这一个工作呢，也临到了这个非犹太人的身上。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10:44，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的信徒和彼得同来，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惊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回答，这些人既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谁能阻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他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于是他们就请彼得住了几天。所以你知道，在彼得行传在这个使徒行传44这边所讲的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这是当圣灵呢来再次浇灌的时候，是浇灌在外邦人的身上，这使得福音就临到外邦人的身上了。所以神的 这一个能力是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那么呢外面的人也看得到，哇，这个圣灵的能力这么样大大的浇灌下来，而且是在外邦人身上，你知道这个对犹太人是一个很惊奇的事情。好，那我们在使徒行传呢第二章我们讲到的这个五旬节，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呢，这个是在马可楼，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在哥尼流的家里，那这一群人呢，他们在等候神，他们很顺服的在寻求神，那他们在预备呢，要领受神要带给他们的。那么呢，我们却看到在这个时候，神呢，就把这个灵呢，圣灵呢，大大的浇灌下来。那么在旁边的彼得和跟来的犹太人，他们看到这个情形，就想到就跟在使徒行传二章那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的那个样子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呢第二节章呢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哇，他们觉得说哇这很不同的，因为有圣灵的同在，可是这个圣灵呢是只是犹太人当中，但是现在在使徒行传十章呢这边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却是给所有的人的，每一个人的，不再是犹太人的特权了。所以呢在44节里面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经节说的是，就是圣灵呢将在这一些听到的外邦人身上，那其实这个就好像是五旬节的后半部，这个是完成了这个整个五旬节。那么呢在这个受洗之后，那彼得说好，那你们呢已经接受圣灵了，所以我们就去找有水的地方给你们施洗吧。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彼得呢跟着这一群人，他们走到外面去，对不对？他们要去找有水的地方才能够受洗，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变成是他们整群人都在公众的面前了，是不是？所以呢，之后呢，在这事情之后呢，那么呢，哥尼流呢以邀请彼得与他们同住几天，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表示他们要一起吃饭。他们要吃这些污俗污秽不洁净的食物，是不是呢？所以他们呢可以这样子一起来吃喝同住几日，这个是在历史上面所没有看到的事情，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可以相混的，但是在这里呢彼得却愿意留下来跟他们住这几天，而且跟他们一起吃喝，一起来过生活，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这边有很多的细节在发生，有很多的突破，这边其实是有讲了很多的这个理念上的转变的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来特别来讲的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天国的原则。那我想我们呢在这边我要带出来一个怎么样的理念呢？就是在这边呢，犹太人跟外邦人呢，他们有一个和解，就借着哥尼流跟彼得的一个相会，然后圣灵的浇灌，我们就看到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联合为一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很真实的，就是说你对上帝的实际的一个经历，你对上帝的信实的一个实际的经历跟你的意愿有关系。在这个当中呢，你呢要有一个愿意来经历神的信实，那么神的信实就能够被你来经历。那我们现今呢我不是在跟你来广告宣传说如果呢你愿意呢来经历神，然后你来接受邀请呢来经历他，那他就会来祝福你。我并不是这样子要来用这种消费主义对上帝所做的事情来做一个扭曲哈。我不是说你来经历上帝你就会得到祝福。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愿意让上帝来带领你，你如果愿意让上帝来挑战你，你如果愿意让上帝来改变你的这个身份地位跟看自己的 或看别人的法则的话，你就能够允许神的信实来展现在他人的生活中。就是你对神的一个理解能够提升的时候，那你呢就能够来帮助别人，让别人也能够住到神的信实当中。我并不是说神呢不能够就自己跟这个自己来做这样的事情，他并不是说神就是不能够自己亲自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其实呢神是愿意来透过人的同工来做他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呢在这里呢要来看重神在我们身上的使用，我们要让有一个愿意的心在我们的里面，使得神能够来带领，使得神能够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他要祝福的人当中，而使得我们对神的信实而能够把恩典延伸到他人的身上。那当神的恩典延伸到他人的身上的时候呢，神的祝福也就能够临到他人的身上。那在这里呢，我想有一个故事想要跟大家讲啊，就是在这个1989年的时候，在柏林，当时是非常动荡不安的，因为呢，当时有柏林围墙，这个柏林围墙呢，把柏林隔成东柏林跟西柏林。那么呢，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个这个音乐乐手哈，他叫做David Hasselhoff， 他在那边举办了一个演唱会，那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就是说西德跟东德的人呢，就是西柏林跟东柏林的人呢，想要来把两边的国家结合起来。那么呢，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很高兴很兴奋就来参加这一个音乐会。但是当时呢，也有一些人他们是持反对态度的，就好像是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哈，他们呢在那边，他们觉得说这个情形是不好的，为什么东柏林跟西柏林呢要结合呢？那当时其中有一个人呢，他就站在这个里面，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特务哈。这个特务他就觉得西方的观念非常的危险，他绝对不能够让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所以呢他赶快就在11月9号的时候呢，他呢就打了一个电话打到这个苏联总部去，要苏联总部来派人来，他想说一定会派这个军队来，从这个匈牙利的或从波兰派军队来。所以他以为这个特务以为说这里呢会产生一个战争，因为呢这是不允许的，怎么可以就这样子让两边融合起来呢？可是当他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却居然没有，莫斯科并没有回应，并没有派兵来。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让这个人呢，这个特务呢，让他觉得说哇，他的意识形态受到创伤了，他觉得他受到创伤了，而他发誓呢要为这件事情能够做一个挽回的工作，他发誓呢他要把这件事情能够有一个挽回，他往后要一生要来尽力来挽回这件事情，要重新要不要让东德西德联合，他要来翻转这个情况。那这个人就是谁呢？这个人呢，他呢发誓他这一生呢要来把旧有的旧意识形态再转回到这个东德西德的这个社会当中，这个人就是现在的苏联的总统普丁。所以我想呢，当这个是普丁的例子，当时这个事实发生的时候就挑战他，然后他心里面觉得不容易，所以他这一生他就致力于就是要把他认为是正确的意识形态重新带回到这个世界上来。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也来用同样一个心态来看神，是不是神也挑战你，让你看到一些事情是跟神国的文化原则不一样的？那么神呢，是不是在那边对着你说话？神是不是在向你送出邀请来，要邀请来观看你从前未曾想过的生活方式来使用你的生命？你是不是愿意去回应这样一个挑战？你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决定说，好，我们就是要让上帝来使用，我们要用 让上帝用那种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那样的方式来带领我们，我们要让上帝用那种我们从来没有懂的那样的意识形态、天国文化的原则来带领我们。你想这个社会会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允许神的荣耀大大的临到我们的这个地上来呢？是不是人神的能力可以大大的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呢？而使得呢，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呢，能够使得我们大家一起结合出一个美好的连结，而使得神的荣耀是全面性的下来，而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得到翻转，也使得不幸的人生命得到翻转，好不好？那我们呢要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如果我们一直只是注意我们自己，我们从来不会去帮助别人的。但是如果我们常常的在敬拜中，在这个祷告当中知道神是谁，那我们就能够让神来扩大我们的境界，能够让我们来回应，去跟神说，神啊，你怎么差派我，我就怎么做，好不好？我们在敬拜中，我们一直不断的来思维我们这一位神，我们一直不断的来听神的声音，让神来对我们说话，好吗？
By the mountain I could not climb. In desperation I turned to heaven and spoke your name into the night. And through the darkness your loving kindness tore through the shadows of my soul. The work is finished, the end is risen. Jesus Christ, my living hope.
们死亡已经被打败了，耶稣他已经拯救了我们，愿我们能够来允许神来调整我们对我们自己身份地位的看法，也愿我们能够来寻求神的旨意，能够来使我们成为别人领受到神信实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下个礼拜见，希望你们这个礼拜有美好的一个礼拜。